社会主义的新变化，1981年。后文革时期的北京人要去和平咖啡馆，得在四联理发店向右转，然后经过东风电影院，一直沿金鱼胡同向前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关闭之前，这家咖啡馆吸引着北京一些最时髦的年轻人，像穿着柔软光滑的衬衫和剪裁得体的西装，还有紧身的喇叭裤和棱角分明的黑鞋的李兴国。白天是一名工人，夜晚是服饰分层打扮的典型的王义民。从下巴以上，他像个强盗；从脖子到膝盖，他像个刚刚从街坊小馆出来走进伦敦迷雾中的英国人。但他的膝以下，那里他的军裤配上他的卡其布运动鞋，他看起来像中国人。他的装束，浅呢软帽、雨衣还有军装，塑造出一个被截成三截又被拼凑在一起的形象。这就是奥威尔重新发现的北京人。他自20世纪50年代从哈佛燕京研究所毕业后，就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他第一次到大陆是在1975年，知道了他所想知道的许多事情。中苏关系之间的裂隙和对美国最近在东南亚的战争的回忆，加深了中国传统上的孤立感和自然而然的对外来者的不信任。虽然他为了和平与友好而风餐露宿，但奥威尔感觉他就像在野蛮安排的实验的一部分，没有平常的谈天说地，没有通信地址的交换，当然也没有女性同伴。在中国缺少世界主义的城市街道上，当我走过时，我有时会看见母亲保护性地抱住他们的孩子。从1978年起，奥威尔几次重返中国去寻找那些改造过的街道。与过去相比，主动介绍的多了，对西式服装刮目相看。在和平咖啡馆里，王义民扫了一眼美国香烟、带有防震装置的手表和硬通货，他和他的朋友喝掺有啤酒的橘汁苏打，并讨论哪一个外国参观者愿意同他这样的人相处。奥威尔能讲汉语，最后得到一本官方旅行的小册子，但他对王义民到底从事什么职业却始终拿不准。对他的印象深刻是，许多中国人表露出表达言论和欲望的意愿。一位年轻的女性说，她梦想成为一位时装设计师。当然，我希望在我的一生中得到对我最好的东西，我认为那是人性本质。奥威尔发现，这样的情感与国家创立人的正统观念背道而驰，就像那些高举毛的小红宝书的人突然怀抱心理训练的手册。出去看外国客人，充满了观察，它相当于1000幅崭新的新中国的照片。在中国宽阔的人民广场上，他遇见了乘机动脚踏两用车在街灯柱之间进行障碍滑行的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男孩穿着他自己缝制的蓝色喇叭牛仔裤，他甚至带上了一个用圆珠笔写的李维斯标签。在东北城市大连，奥威尔逛了自由市场，这里到处是叫卖陶器的小贩儿。他感到纳闷，这些商业活动如何有别于资本主义？他的导游回答说，为什么它不属于资本主义？原因是它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不允许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别人。你不能雇佣另外一个人为你工作，为你挣钱。但假如你更加勤奋努力的工作，勤劳致富，那就对了。昨天的异端邪说成了今天的诡辩论据，昨天的敌人或许会成为明天的主顾。奥威尔注意到，来访的中国官员礼貌地享受着当地人的热情与好客，他们被邀请品尝大块的热乎乎的还在流血的牛肉，热情的女主人几乎要撑破他们的紧身牛仔裤与衬衫。在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 中国代表团仔细听着，面无表情。而同时，一个公共广播系统里的声音宣布表演开始。美国人游历了中国的农场和工厂，中国人穿行于迪士尼乐园和飞机制造厂，这样的场景应该使从长岛到西雅图市场发展管理者感到振奋。奥威尔并不如此乐观。在中国，我所看见的是，我周围每个地方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写道并深思，是否所有这些靠利益激发的活力，最终将与用于在理论上指导中国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相碰撞。奥威尔是怀旧的，尽管目标是不现实的，但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仍令他感到兴奋。中国与荷兰的摩擦。向台湾出售两艘荷兰制造的常规潜艇，几乎算不得属于本世纪的军火交易。但是这宗议定的交易正在引起与3亿美元的价值完全不符合的吵闹。中国对于向他的台湾出售军事武器恼怒异常，他威胁说将要削减未来同荷兰的贸易。台湾方面只要听到任何说要取消交易的风声，就会猛地抬起头，因此他也很容易像中国大陆人一样恼怒。这就让荷兰人陷在中间。在他们看来，北京向华盛顿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发出不要干涉台湾事务的信号，使得自己成了牺牲品，他们对此感到愤怒。紧张的情况在荷兰议会引起两次激烈的辩论，因为无论他采取什么措施，都要损失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议会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但是随着周末来临，每个人都在猜测表决的结果。总理凡阿格特说，为了明天能活下去，今天就要吃饭。他公开表示支持这种交易。交易成功会给荷兰带来急需的出口，并为这个失业率高达 7.5% 的国家提供600万工时的工作。但是同中国的贸易潜力至少也是一样巨大的。随着政府内部的反对逐渐增加，凡阿格特可能不会再一意孤行强行批准这种交易。从一开始，阿姆斯特丹在这个问题上就跟中国处理的不好。凡阿格特访问中国刚刚过去几个星期，他就宣布了这种交易。无论从哪方面讲，北京都被激怒了。他明确警告说，如果荷兰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将会减少同他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中国政府已经告诉几家荷兰公司，中国不再欢迎他们。荷兰的壳牌石油公司已经被要求停止在山西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石油天然气开采项目。中国政府还要求向大陆出口货物的欧洲出口商不要在荷兰港口停泊。批准同台湾的交易将让荷兰每年在对华贸易上损失2亿美元，但是取消这宗交易无疑会妨碍荷兰迅速发展的对台贸易。目前荷兰与台湾的贸易额每年为3.15亿美元。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威胁说要报复荷兰，但是他已经有理由感到愤怒了。1月初，荷兰突然取消了台湾军官考察荷兰一座海军基地里的潜艇的计划。现在凡阿格特总理又拒绝给予制造潜艇的维罗尔姆公司生产许可证，这一举措使得该公司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寻求担保，台湾很可能将此视为是对他的怠慢。无论北京对于这次潜艇交易的态度如何，他发出的警告既是针对华盛顿，又是针对阿姆斯特丹。中国官员想要反击美国总统里根的亲台政策，他曾在竞选中称中华民国为我们的老朋友和同盟。具体的说，美国可能会向台湾出售军事硬件，包括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而共产主义中国想要阻止它。当然，这对荷兰并没有多大的安慰， 他不明智地扮演了一句中国谚语中的错误角色，杀鸡儆猴。不再急功近利。中国的经济工作将从急功近利的顾忌中解脱出来，它将以自己实际的经济条件为基础，把重点放在实际的效果和稳步发展上。这是中国副总理姚依林2月28日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上的一番发言，他描述了由中国经济设计者们所做出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决定。姚宣布大幅度削减13%之多的1981年财政预算，其中影响最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将被削减几乎一半。北京似乎在重整3年前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实现四化的发展战略。1978年年初，中国规划了至少120项工程，以提升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水平。这项大削减并没有使外国公司感到惊讶，因为在过去的仅仅一个月里，北京撤销或终止了5项价值25亿美元的工程。损失最大的是那些在1978年和1979年受中国雄心勃勃工业扩展计划驱动最先涌进中国市场的日本和西德公司。日本的一些公司，包括东洋机械工程公司、三菱石化公司等，失去了在南京、胜利和北京建设7处石化工厂的合同，价值6.4亿美元。法兰克福的鲁奇机械联合企业预计将失去价值4.5亿美元5份类似合同中的3份。更具爆炸性的是北京停止建设位于上海附近的宝山钢铁公司的2期工程。这一在建的50亿美元的工程被视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里程碑。中国在1978年与各大财团签订了合同，其中包括西德的西门子公司。这次停建的部分包括由西门子和其他3家公司联合建设的6.5亿美元的冷轧机设备，与三菱重工签订的4.25亿美元合同，以及与日本钢铁集团的1.4亿美元工程。中国这些被抛弃的贸易伙伴所表现出的气氛是可以理解的。一位日本商人谨慎地说，如果中国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日本人民会非常失望的。在波恩，经济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相比之下显得生硬。当签订合同时，我们尊重他们，即使合同对于我们来说有极大的难度，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商业伙伴和我们做的一样。只有迅速支付足够的赔偿，才能减轻对中国人可靠性的疑虑。恩里奇·万斯表示，他是西门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但是任何一点赔偿都必须等待复杂的谈判得出结果。2月，日本贸易代表访问了中国，并就合同的撤销进行商谈。现在一个中国代表团抵达东京，为谈判做基础性工作。中国的一个特别使团也预计在本月1981年3月的晚些时候抵达波恩。这次合同撤销行为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商业信誉，而且也造成了令人惊讶的财政损失。根据一则日本方面的报道，中国已经进口并支付了29%的日本设备，剩余的大部分已经生产完毕，等待装船运输。大批的机械设备也建造完成，并已从西德和其他地方运往中国。专家们怀疑这些设备的大部分是否能再次出售，甚至是储存，除非花高昂的费用。中国官员试图从好的角度解释当前的局势，于是他们说，现在的紧缩是为将来的扩展创造更完善的基础。他们解释说，突如其来的裁减是制止通货膨胀造成大量财政赤字和日益增长外债的必要措施。他们还提到了波兰经济的萎靡不振，以证明中国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转换是正确的，因为 这需要相对少得多的资本投资和复杂技术。但是中国无法反驳人们的指控，即规划方面的失误造成了当前的问题。比如在宝山钢铁集团的选址问题上，不够充足的港口、陆地运输和电力设备使得必须再建造额外的9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此外，建设石化工厂的冲动是为了实现到1985年石油年产量达 7.3 亿桶的目标，但是分析家现在怀疑中国是否能达到这一数字的一半。当然，西方公司也并非毫无过错。欧共体中国问题高级专家路易斯·卡旺评论说，西方的出口商们非常渴望进入中国这一拥有10亿人口的大市场，因此他们无视一年多以前就已出现的即将进行紧缩的显著信号。甚至在更早以前，一些像西德经济部长奥托·兰布斯多夫伯爵在内的怀疑人士就警告过，他们说中国根本就不具备接受如此庞大商业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些警告大部分都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虽然中国经济前景堪忧，但也有一些光明之处。一个积极的标志就是中国良好的对外贸易状况，它在1980年增长高达 20%， 今年尽管削减了大规模的采购，但其增幅至少是一半。对于美国而言，令人鼓舞之处在于中国的紧缩政策使美国公司有新的机会与日本和西德的公司进行竞争。美中贸易委员会副主席罗杰 W. 苏利文得出结论，我当然不会建议任何人在中国目前重新调整的阶段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你的竞争对手就会向前推进。洪水与饥饿。1981年3月底，国际救援组织的官员私下里非常紧张，也有些惊骇。他们终于明白了数月以来引发传言和猜测的不幸事件所带来的后果。中国，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经历着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来最为严重的，至少是这样宣传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在两片不同的广阔区域里，大约2000万人口正依靠政府提供的匮乏的谷物配给维持生活，以应付洪水和干旱两大灾害。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在他执政的31年历史上第一次被迫发表了慎重的请求，呼吁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这一请求是如此惊人和具有爆炸性，以至于无论中国还是联合国的官员对此都异常重视。去年夏天，中国中部的湖北省遭受了数星期的倾盆大雨，导致了26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洪灾。尽管宏大的防洪堤阻挡住了来自扬子江的主要洪流，但是其他142处支流干堤却被冲垮，洪水淹没了地势低矮的产粮地带，使大约620万农民和家庭受到影响。受灾地区的一位观察家表示，大部分的农田都被淤泥和碎片覆盖，无法进行耕种，有些村庄里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被大水冲走。尽管清理工作已经开始，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依然居住在暂时搭建的小棚子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过的是每天只有14盎司粗粮供应的饥饿生活。然而，如果与发生在以河北为中心、影响到周边五个省并持续两年的旱灾相比，那么这场洪水就显得黯然失色了。估计有1400万人分配的口粮仅够维持生存。据一位最近前往参观的人称，那里有大片干涸的土地，自去年年初以来就颗粒无收，水井要么枯竭，要么水位极低。同时，那些地方传染病流行。然而，干旱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一位国际救援官员表示，从这再往别的地方，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去年12月，中国领导层终于做出决定，打破毛时代国家必须自力更生的原则， 悄悄地向联合国灾害救助署求援。于是该组织的考察团在一月前往了受灾地区。他们对中国自己的紧急救援措施印象深刻，因为至今已有5000人死亡。但是他们预计中国将需要150万吨大米、小麦和其他粮食，还需要药品、衣物、毛毯、种子、奶粉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目前国际援助将来自哪些国家并不清楚。三月底，第一批1700万粒维生素药丸从联合国在丹麦的仓库运抵中国，欧共体也保证提供价值62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为奶粉和食用油。尽管美国满怀同情地听取了中国的请求，但截至本周末，华盛顿方面还在考虑他的救援品。现在用于国际救援的粮食储备已经因为非洲饥荒国家以及其他诸如波兰、越南等国的请求而变得非常紧张，因此中国将不得不紧急从国际市场上购入至少7000万美元的粮食以满足它的需要。中国官员坚持说，中国将尽最大可能自己渡过难关，但是持续的困境会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因为河北和湖北省是传统的农产品富裕区域，这就意味着粮食的困难将把整个中国的粮食供应置于失控境地。去年中国被迫进口了1200万到1500万吨粮食，如果干旱继续的话，那将影响到多达1.3亿的人口，使整个经济处于混乱状态。正如一位联合国官员所说的，想象一下，世界人口的1/4将依赖西方，是个什么情景？